主耶稣圣名，我们继续这个爱是不求自己的益处。刚才我们举了许多的例子了哈，那这些例子在生活里面，有些同学也或许你有碰到过，好，那你碰到过你怎么做？你自己选择。好，那既然我们接受耶稣基督的道理哈，其实我们应该要把握机会。该你做的时候你就应该要做，有时候是神的考验，你知道吗？好，你在路上帮助一个人，就好像亚伯拉罕接待到神接待天使一样啊。好，他也可以不用接待啊，好，说叫你去其他地方，好，我们家不欢迎，好，或者说找很多理由推脱啦。可是亚伯拉罕他不是，不管你是谁，哦，外地来的很辛苦，他马上就接待，就无形中就接待到神了。好，所以神祝福他生儿子，是不是100岁生儿子？哈，这真的是祝福哈，要不然怎么可能呢？那接下来我们就讲，放弃自己的权利是不自私的积极表现。有些事情哈，我可以做，也没有违背道理哦。可是我因为爱这个人，我不做。我举几个例子哈，基督徒。可不可以喝酒？可以吗？可以哦。可不可以酗酒？哦，不行。那酗酒跟这个定义在哪里啊？有的人千杯不醉啊，是不是啊？千杯千杯再千杯，那有的人喝一两杯就醉了。每个人定义不一样啊。OK。所以所谓的酗酒就是说你没有酒不行，或者说你一喝酒就失去理智，这种人你就不要喝。好，可是我喝酒不会醉啊，可是我因为弟兄的关系我不喝，或者说我要给我的同事好印象，让他们知道说我们基督徒跟他们是不一样的。因为很多外邦人的场合，他们喝酒的场合是什么？ KTV 啊，或者是很多 party 啊，那喝酒以后就要又要干嘛？就要放纵，对不对？就要乱来，好、哦。那你要说，哎，我们基督徒也喝酒，你是不是要跟他一样？因为你的喝酒可能跟他不一样，对不对？可是他会想成你跟他们一样，因为这样的关系，所以你在你的同事面前，你就告诉他们说我不喝酒，了解吗？哎，就是说可以做的东西，可是为了有一些原因，我宁可不做。好、哦、，OK， 再来。像这个吃拜偶像的东西，我们基督徒可不可以吃拜偶像的东西？可不可以？不行哦，在保罗他们那个时代，希腊人他们拜偶像很普遍啊，哦，所以他们很容易就吃到拜偶像的东西。那如果拜偶像的东西都不能吃，那要请问他们要吃什么？啊？有人说自己煮、自己养、自己种。好，保罗在哥林多前书还有在罗马书他就有提到这个问题。好，我们看罗马书14章，13节，罗马书14章13节，所以我们不可再彼此论断，宁可定义，谁也不给弟兄放下绊脚跌人之物。14节，我凭着主耶稣确知深信，凡物本来没有不洁净的，唯独人以不洁净的，在他就不洁净了。你若因食物叫弟兄忧愁，就不是按照人的意，人就不是按着爱人的道理行，基督已经替你死，你不可因你的食物叫他败坏，不可叫你的善被人毁谤。这是就说，如果其实这个借偶像的物对基督徒来讲，你吃了有没有影响啊？存心的问题，比如说现在你去吃一个筵席， 那筵席已经拜拜过了，可是你不知道，你吃了以后有没有事？没有事啊。可是今天你明明知道他那是一个拜拜的筵席，祭鬼的日子啊，你还去赴他的筵席，那你说我不知道，其实你事先已经知道了啊，明明已经知道了，你还去赴宴，这就是吃鬼的筵席，了解吗？ OK， 存心要去吃鬼的筵席，重点不是这个东西哦，食物本身就是食物了哈，可是人把它当作祭祀鬼的、拜鬼的东西，这食物就属于鬼的筵席的一部分，了解吗？啊，所以你去赴鬼的筵席吃那个东西，有时候神就借着那个食物让你身体不舒服，来怎么样提醒你、警告你。啊，我们基督徒可不可以吃血？不行啊，猪血糕可不可以吃？哦，我读小学的时候我印象很深刻，那猪血糕太香了啊，小时候没什么零食啊，那卖猪血糕大概都下午黄昏的时候，我们放学以后齁、哦、推着猪血糕的车子齁、哦、每次都看我们那些同伴邻居齁、哦、一人买一根，那故意在前面吃给我看齁、哦、猪血糕黑黑的湿湿的，那又沾一点花生粉，撒一点香菜齁、哦、香喷喷的，对不对齁、哦，那男生就最会出言挑衅啊、刺激啊，对不对齁、哦、吃一口啊，不吃啊，胆小鬼齁、哦、我那次就受不了，因为真的也很香啊齁、哦、我就真的给他咬一口齁、哦、咬一口齁、哦、那其实什么感觉什么味道我早就忘记了齁、哦、可是吃下去以后我就觉得很不舒服，可能心理也有关系齁、哦、然后身体也觉得怪怪的，肚子怪怪的，哎，很不舒服齁、哦、回到家躺在床上不敢讲，我妈妈大概八成就猜到，她说你是不是吃猪血糕、嗯、因为下午那个时间大概就是那个猪血糕卖出来卖、推出来卖的时候、哦、我马上就承认、哦、她说主耶稣在惩罚你、哦、她就跟我一起祷告、哦、求主耶稣赦免。食物本身没有问题，对不对？可是我们知道不可以吃，你还故意去吃，就违背神的命令，了解吗、哦、所以神就借你身体产生变化来警告你哦、那肚子痛可能只是轻微的，是不是、哦、那如果更严重的处罚相信你也受不了、哦、所以我们要知道食物本身没有问题，都是神所造的，都是要赐给人吃的、哦、除了几样，除了血勒死的牲畜，对不对、哦、还有犯奸淫这种事情，神所禁止的事情我们不要去犯，如果你明知道不可以犯还故意去犯，这就是得罪神、哦、所以这个祭偶像的物对当时的信徒来讲，其实有时候也会造成他们一些困扰。保罗说，就是说他吃的东西其实是 OK 的，可是他不要因为信徒看到他吃认为他跟拜偶像人一样，因为这个原因他宁可不吃，这样了解吗？好，那今天我们的原则就是你明明知道这是拜偶像的物我们就不吃，这很明显了、哦、那不知道吃到有没有关系？没有关系，神也不会处罚你、哦、因为食物本身都是神所施的、哦、那他要用欺骗的方式告诉你说、我这个东西都没有拜，嘿，我就故意要拿拜的东西给基督徒吃，嘿，我故意要害他、哦、让他们的神来处罚他，那他是他坏心，对不对？要让你受到主的处罚，那主耶稣是很聪明的、哦，不会受到人的设计的，所以这点你放心，他如果执意要欺骗，那你就你吃了以后没有问题。可是你明明知道说那个期间偶像节日，对不对？什么天公星啊，什么土地公什么在拜拜，你明明知道他们那个村庄那个地区这段时间在拜拜，很容易吃到拜偶像的东西，那你就不要去，知道就不要去了，了解吗？因为我们要分别为圣，神所禁戒的事情我们要留意，不要去犯。好，保罗在15章罗马书15章第一节说，我们坚固人应该担待不坚固人的软弱，不求自己的喜悦。像刚才我们举到的那个例子，就是说四个人抬摊子来见耶稣，四个人应该是比较坚固的，对不对？好，不管在身体上还是在信心上面，他要照顾这个比较软弱的肢体，你如果没有照顾他，他可能就是
肢体的部分可能一辈子就是这样子，没有机会。好，可是他来见耶稣，有机会得到医治。更重要的，主耶稣可以赦免他的罪。好，即使他的肉体残缺，一辈子都这样子，像拉撒路，哈，乞丐拉撒路一辈子都是乞丐，很可怜啊。好，可是可怜的日子终有结束的一天。永生比较长，还是今生？当然是永生啊。好，而且永生是有感觉。这才是很可怕的哦，将来复活的灵体是永远存在的。好，我们现在肉体是暂时嘛，死了就归土。好，可是将来的灵体是永远的。好，你要在天堂里面跟神在永远在一起，还是在地狱受永远的刑罚？好，取决于我们今生你所作所为。好，下一张。
好，所以第三，乐于分享也是不自私的积极表现。
五饼二鱼的故事我们都很非常清楚。那这个神迹其实发生过两次了，在主耶稣传道的时候其实发生过两次，一次给5000人吃饱，一次4000人。我们知道5000人有多少人？我们这一班有多少人？苏老师一班好，100个，5000人是100个几倍啊，50倍哦。有人说哇，假在外啊，就只有吃饼跟鱼 哦。我们在大同随便吃也4菜1汤、5菜1汤，是不是？好，其实重点不是食物了哈，重点是什么？分享。小男孩愿意把食物拿出来跟大家分享哦，其实这是很感动的。那你看，为什么是小孩子？为什么不是大人？难道大家都没有带食物去吗？圣经没有记载，对不对？可是圣经只有记载，这个小朋友愿意把他带来的东西拿出来。好，因为当门徒去问的时候，这个小朋友他就拿出来了。他有没有想过说5个饼2条鱼是要给谁吃的？没有。好，因为门徒的意思就是说收集食物嘛，对不对？让大家分一分，大家可以吃饱，然后继续听主耶稣讲道。好，可是他只有收到5个饼2条鱼，主耶稣就够了。就开始拨饼哦，对不对？开始传哦，5000个人。其实这每传递的动作，传食物的动作，就是一种神迹哦。好，你凭着信心愿意接受，然后分享，接受分享，接受分享，这个食物就不断的变多变多变多。其实已经超越物质了，有没有看到？在分食物的过程当中，是不是充满了神的爱？爱是永不止息哦，你没看到？就一直分，一直分，一直分，5000个人吃饱不打紧，而且还有剩，太奇妙了。好，所以你看这个分享，我不知道大家喜不喜欢分享了哈。有时候，好朋友一起或者家人过生日的时候切蛋糕。哦，有没有人喜欢一个人过生日？自己去买个蛋糕，回到房间里面，自己点蜡烛，自己插下去，自己唱歌，唱完以后自己切，自己吃掉，祝我生日快乐。有没有这种人？啊？好，所以现在虽然强调自我，可是，在要分享快乐的时候，大家都希望，哦，我的好朋友能够跟我一起分享，是不是？好，因为分享的快乐呢，你的快乐加倍了。好，那痛苦呢？有人跟你分担痛苦，你会怎么样？你会减轻你的痛苦。像刚才我们讲到那个摊子，摊子是很可怜的。好，我太太的阿公在床上躺了10年才过世，就瘫痪。好，每天就是我们去看他的时候，两眼很无助， 好像认得人又好像认不得人，可是我们可以清楚看眼神是很无助很无奈的，因为唐恋不能动啊，要不要人家帮他翻身，要当那个外劳看护中心的人没有按时间去翻的时候，有时候身体就褥疮，你知道什么叫褥疮？因为我们人血液循环嘛，对不对？你如果长期压在一个地方，那个地方血液不循环，那个肉就容易怎样烂掉、臭掉，很无奈，他自己没有办法，没有人希望自己瘫痪，对不对 ？OK， 所以我们去分担、去探望他，肉体上痛苦他只能自己承受了，可是精神上呢？情绪上呢？有人去看他，他就觉得说他还是有人关心的。我觉得这一点非常重要。人是群体的动物，你如果常常孤立在自己的圈圈里面，你很多时候就容易有精神上的疾病，而且你的情绪不容易受到控管，而且久而久之你就不太会跟人相处，人际关系就发生很大的问题。所以我们愿意有属灵的同伴，这是我们追求信仰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过程。我们来参加学生联恩会，在教会里面参加宗教教育，就是我们要建立属灵同伴的情感，彼此关怀，需要帮助别人的时候你就要去帮助，你需要人家帮助的时候你也不要客气，因为我们是同一个肢体。那耶稣基督的爱是不自私，所以这个爱的表现不是限制，像社会上很多社会新闻我们看了以后就觉得很难过，很多这个恐怖情人。什么叫恐怖情人？你不跟我在一起哦，好，我去放火烧你家，认为说得不到他我就要跟他同归于尽，不但同归于尽还要连他的家人都一起，你看这种心太坏了，一种限制的爱，得不到他就要把它毁掉。那很多外邦的人把这种爱曲解了，认为说爱，如果你爱我你就要怎样，如果你爱我你就要跟我上床，如果你爱我就要怎样怎样，用这种来限制所谓的爱。那爱是一种分享，不是限制，落在这种爱的陷阱里面有时候是很可怜。所以我们在高中阶段就要开始学习保守圣洁，谨慎我们的脚步，知道吗？或许我们在高中阶段学业会占很大的部分，那有些人在学业表现不是很好，或是他练读书没有兴趣，他可能就转移方向，所以他很喜欢交朋友，很喜欢参加几块社团活动。我们在课程里面有讲到，我们这个年轻你就要保守你的心，不要受到外界的这些影响。如果你没有坚定你的脚步，我们这个世界的风潮越来越不好了，气氛会越来越不好，那社会上很多这种冲突的事件就是因为人心不受约束。那我们身为基督徒更应该要谨慎保守，不要让自己陷在这个试探当中，了解吗？我们要保守圣洁，将来在主内联婚你要立定志向，真的没有立定志向，你很容易就动摇了。我大学有一个学长，他说他国中开始他就立定志向要在主内联婚，要娶主内的姐妹。然后他怎么做？他说他只要在公开场合，比如说聚会啊，参加学生联恩会，他一定坐在第一排第一个，就是这个位置。他说你为什么都要坐那么前面呢？他说我就是要坐给姐妹看。我说什么意思？因为所有的姐妹都可以看到我的背影，而我的背影呢就是认真上课，努力求发问，努力学习，这种好印象， 那如果坐在第一个位置就趴在那边睡觉聊天，他说他不会，他一定要给众姐妹一个好的印象。他国中开始他就这样子。感谢主，以后他真的就娶这个教会的姐妹。意思就是说你立定志向，那这过程要多久没有人知道，对不对？有没有人告诉你说你几岁会结婚？没有，可是你只知道说我要在主内结婚，这是一个终极目标啊。所以你要避免外界的干扰。什么叫避免外界的干扰？当外邦的男生女生要追求你的时候，你要表明立场。很多人就是我的立场不是很明确，界限很模糊，有人喜欢的话就很高兴，我是女王，我是谁，被捧得高高的。你小心碰到这种恐怖情人。可是如果你立场很分明的话，外邦人就知道说啊，他是基督徒啦，基督徒将来要嫁给基督徒。你无形中人家就知道了，对不对？就不会来。那猴行帮啊，就很多就不会缠在你身边。我很喜欢讲这个见证，就是以前我们教会有一个姐妹，她在大学表现非常好，人也长得漂亮，也或社团也很活跃，很多男孩子都要追求她。可是她说她从来不受这个困扰，为什么呢？她说她告诉所有想要追求她的男生，她说请你们不要再浪费时间了，她说我将来的对象一定是我们教会的弟兄。她讲得很明确，那有个男生不死心，他说那这样子我跟你们去教会，我来受洗变成耶稣基督的门徒，那这样你是不是就愿意让我追求嫁给我？他说没有。他说我都变成基督徒了，你还不愿意接受我的追求。他说如果你真心查好道理变成基督徒，变成我们教会的信徒，你只是跟我们教会所有弟兄一样同在一个起跑点，只是有候选资格而已啦。有一种叫婚姻步道，有没有听过？我就去认识一个男朋友，我就去认识一个女朋友，我带她来信啊，你看不是又带一个人来我们教会吗？这错误的观念，不对。感情是神圣的，对不对？神是爱，所以我们在主里面要建立主你的家庭，爱的家庭就是在主内的对象。外邦朋友要来信主非常欢迎，对不对？可是你要真正的查考道理。教会有很多这样的例子啊，为了婚姻来信主的，结婚以后呢就没有来了。他的婚姻真的就是手段，你们教会说的嘛，家长要求的嘛，说要娶我女儿，我的女儿要嫁给你，就必须要来信主，那我就接受了，我就来信了，信了以后呢，结婚了，就不来了。这是一种诈欺，无形中另外一种诈欺，他不把信仰当作一回事了，但是这是他跟神的关系。可是我们的弟兄，我们的姐妹呢？你看，你的另外一半对信仰根本就是不实在、不真实的，所以我们要避免自己陷入这个网罗当中，我们却要立定志向，保守我们的脚步。
所以，什么是自私？什么是自爱？我们要去帮助别人，要自己爱自己。你有健康的身体，健康的灵性，你才可以去帮助别人。所以那你要照顾自己的心身体，要养好你自己的灵性，远离一切诱惑跟不良的生活习惯，不要糟蹋自己的身体跟灵命。你们来大同教会上课，手机有没有收起来？有，是我们班务人员帮你们保管，还是根本就没有带来？我去高一班上课，高一班是通通集中保管。好，那现在人很忙，对不对？集中保管五天六天没有看手机，有的人的简讯，有的人的 LINE 就1000多条了。那有的人是70几条 OK。 那有的弟兄姐妹立定志向，我来学灵会期间，我要周告我的这些亲朋好友，等于说先发出通知，7月2号到7月几号，我的学生灵会请勿打扰，人家就不会传给你了，是不是？有心跟没有心。比如说我们班务人员已经规定了不可以带手机，你还要偷偷用，
就说你的心还是没有放在这边，了解吗？好，你看你连这一个礼拜你都没有办法控制，那更不要讲说平常的日子。我们年轻人要非常注意这一点哈。你的保守你的心胜过保守一切啊，从手机的控制开始啊，你要学会能够控制手机，不是被手机控制啊。有人说现在的鸦片就是手机，比清朝林则徐那个时代的鸦片更厉害。以前抽鸦片的人是要家里有钱哦，对不对？你才能够买到鸦片哦。现在手机太便宜了啊，几乎人手一支，有人还两支哎，还三支哈。不但有手机，又 iPad， 又电脑，哇！哦，这就是一种电子商网络，电子的网络，哦，不要被它控制了。好，最后，那我们要怎么样在我们的生活中表现不求己意的爱心？好，第一个，主动关怀啊，牺牲付出的心。有时候这个主动关怀跟人的个性有关系了哈。有的人天生他就很会关怀别人。哦，像我感觉我小时候不是一个很主动会关怀别人的人，可是对于弱小的人，我会有一种比较怜悯同情的心。啊，怎么讲？小时候我们住在那个公家的宿舍。因为爸爸妈妈爸爸的职业大家都一样嘛，齁，那小朋友也都差不多大。所以我小时候出去玩的时候，都一群男生跟男生玩，齁，女生跟女生。那我们那个邻居当中有一个年纪比较小，齁，他大概小了我们五六岁，齁，所以跟我们玩都玩不在一起，齁，因为他太小了嘛，要玩什么他都碍手碍脚的，那他哥哥也不太带他，齁，他哥哥都跟我们这些比较大的孩子在一起。连他哥哥都不带他，那个小男生很可怜，每次都在旁边拖着他哥哥，让他哥哥就不甩他，他哥哥会觉得很没面子，不然他就在旁边哭，在旁边吵，我们在玩的时候他就在那边闹就对了。但是我看到说这样也不是办法，那看他也这样都没有办，很可怜，所以我每次都把他抓过来，所以他当我这一国的了，就是大家分两国三国在玩，我就把他拖过来，我说他说当我这一国，大家要玩游戏的时候，他就不会闹，对不对？虽然他的动作比较慢，反应比较迟缓，可是至少在这整个游戏里面，他就有参与了。那这是小时候发生很小的事情，长大以后我才知道说，哇，他一直记在心里面。长大以后他结婚了，我去参加他的婚礼，他竟然讲起这段往事。就是说有时候小小的事情，你有时候做的不经意，你搞不好早就忘记了，对不对？对你来讲或许是举手之劳，对你来讲或许觉得说因为他很可怜，他需要人家帮助，你那时候适时的一杯凉水给他，你看他记到他结婚的时候他还会记在心里面，是不是？搞不好他以后还告诉他的小孩，搞不好他也是这样做去帮助真正需要帮助的人。在我读大学的时候，大一的时候，那时候我属台北教会，所以安息日的时候我们去台北教会聚会，然后参加高级班。可是我所属的团契是应该是属大同高级班，所以我会那时候一直没有参加团契聚会，因为我认为说读过大学参加高级班就好，不需要参加团契了，我的观念是这样子。所以我们那个团契一直邀我去聚会，我都没有去，反而是我一个慕道的同学，那慕道同学不是我带去的，他是台北教会慕道，那跟我读同一个学校，可是他都有去参加团契，他很热心哦，慕道者比信徒还热心哦，当时的状况就是这样子。那好几次他邀我去我都没有去，照理说同班同学邀应该很好邀嘛，我这个人有时候就有点固执，不去就是不去。好，那团契的弟兄姐妹也都没有放弃我。怎么说没有放弃呢？我们聚会，你们现在读高中应该比较没有，读大学以后像团契聚会高级班聚会都会发通知。那以前没有手机啊，请问通知怎么发？ 丢在信箱里面。好，大学每一个科系都有一个信箱。好，那信箱你只要指明谁，好，哪一班的谁就可以收到。好，那我们的团契哦很有心，每个礼拜就会发通知。好，今天的聚会内容是什么，哈，讲员是谁，有什么活动，写得很清楚。那一直看我没有去，后来就会加几句话。好，某某人，我们都想认识你，希望你来参加，哈，一些这个邀请的话啊，一些这个鼓励的话啊，那看没有感觉，对不对？啊，每个礼拜都收到，没有感觉。有时候有什么活动的话，他们也会不断的邀约，希望我能够参加。但是不去就不去，哈，因为参加团契聚会需要留下来。啊，比如说礼拜四我课上到三点，那团契聚会几点？六点半、七点，哦，那你看我要等多久？啊，所以就是不想去了，啊，那不晓得撑了多久，啊，大概经过三个，那学期都快结束了，啊，好像是经过三个月。那有一天很奇妙，啊，就是团契聚会时间礼拜四。那天我因为学校好像有事情，啊，所以我就比较晚回家，在那边等公车。我等公车的时候已经五点多了，啊，那这公车又一直等不到，啊，那个学校，我们学校那边是公车总站，公车会等不到，这个很少见，哦，可能是神刻意安排的，哦，等不到公车，哦，然后肚子又饿了。当我觉得肚子饿的时候，就看到我那个同学，哦，远远就走过来，那旁边跟着两个人，一个弟兄一个姐妹，哦，因为那个同学我认识嘛，另外两个我不认识，所以靠近我的时候，我那个同学就跟我介绍，他说：“哎，这个就是团契的学长啊，某某人啊，这个就是团契的学姐某某人啊，都教会的人嘛，对不对？就用见面要怎么样？哈利路亚，打一个招呼嘛，对不对？哈，哎，我的学长就很聪明，他说：‘啊，哦，你就是某某人了，哈，啊，很高兴今天能够看到你，哈。’他就问我说：‘那你现在要回家吗？’我说：‘对，我等公车要回家了。’哈，我的学长就说。”啊，我们现在要去吃饭了，哈，啊，要不要一起去吃饭？哈，啊，刚好我又肚子饿了，哈，啊，我想说吃个饭应该还好吧，哈，啊，我说好啊，好啊，那就跟他们一起去吃饭，哈，啊，吃饭我们吃的自助餐，那么自助餐一人一个盘子，对不对？啊，你就点菜，啊，几样菜，然后饭，点菜，好，啊，要结账的时候，我的学长他就很聪明，他就先跑到前面去，啊，他就帮我结账了。啊，其实自助餐也没有多少钱，哈，几十块钱。这学长要请客，啊，不好意思，第一次就给他请客，啊，请客就请客，啊，吃还没有坐下来的时候，我就说啊，中计，啊，我说什么中计？他请我吃饭呢，他等一下会不会叫我去聚会？哈，啊，我在吃的时候我就一直烦恼这个事情，烦恼事情。果然哈，啊，吃完以后嘴巴擦一擦，啊，我的学长就出声了，他说：“某某人呐，啊，哈，我们等一下团契聚会几点？六点半就开始了，哈，哎，就在旁边而已，哈，要不要跟我们一起去聚会？啊，大家都很少见到你，啊，希望你能够来参加。”果然发生了，哈，同学，要是你要不要去？啊，我觉得我 keep 撇，我不去就是不去，你会这样吗？哎，我不是那种人呐，哈，吃人嘴软。哈，哦，拿人手短，那，啊，虽然那不是很有价值，就是吃一顿饭而已哈，哦。可是我就是这样子哈，哦，就被邀请哈，哦，就去参加团契聚会。OK， 这样话说回来，为什么我对团契印象这么不好？为什么？因为那时候可能听到一些团契的风评都不好啊，哦，认为团契就是一些比较认识的人，大家一起吃吃喝喝，然后游山玩水啊。哦，其实是这样吗？所以你没有去参加一个团体的时候，我觉得你不便批评了哈，因为你不了解嘛，啊，所以当我去聚会的时候，其实我是很感动的。参加第一次聚会我就很感动。第一个，聚会地方在哪里？在他们租房子的地方，哈，那个房子有三个房间，一个房间弟兄住，另外一房间姐妹住，中间那个房间是空着的。那空房间是干嘛的？给大家聚会用的，哦，就是几张桌子，哦，给大家聚会用。 钱谁出？住在里面的弟兄姐妹大家一起分担的。好，他们出钱租一个空房间让大家能够聚会，感不感动？那时候教会还没有出钱哦。好，他们愿意自己多分担一些费用，让团契的弟兄姐妹可以在那边聚会。好，所以我第一次去我就觉得很感动。好，他们肯为了造就信徒能够为了在那边有一个传福音的据点，愿意能够牺牲。好，这个就是不求自己的益处啊。好，那我也很感谢那些当时我们那些学长姐那些弟兄姐妹的关心，他们一直没有放弃。他认为说你既然来这边读书了，你要不要来是你自己的选择，可是他们应该做的他们要尽力去做。好，很感谢主，因为我有参与，好，所以能够让我对团契有完全不同的看法。好，所以从那个时候开始也参与一些团契的事工，然后借由团契的事工，高级班的事工，使我们在教会圣工的历练就会越来越完整，了解吗？好，你才可以知道教会的运作，知道弟兄姐妹哪些需要关心。我们是教会的一份子，好，所以我们要学习参与圣工。我们现在读高中，好，我相信很多人就已经开始参与教会的圣工，这是一个很好的开始，希望大家好好学习，好，不要看清你自己的角色，有担任宗教教育教员的就要看重这个职分。教员是什么？当老师啊。你哪有机会当老师？不可能嘛，不可能大家毕业以后都是老师，对不对？可是你在教会可以当老师。好，所以我们要好好的装备自己。好，我们要装备自己，你要怎么样教小朋友？除了课堂上的教导，还有呢？生活上。因为小朋友看这个老师也都没有来聚会，或者老师在外面也是跟朋友一样啊，抽烟啊，然后呢喝酒啊，然后不好的行为都被小朋友看在眼里面，你这样要怎么当老师？所以我们要提醒自己，要装备自己，把握我们可以为主做圣工的机会，然后在这个圣工的历练上面能够造就自己，也可以造就别人。第二，
我们怎么样不求自己的益处？在客观的立场上面，我们要替人设想。那替人设想就是你要考虑别人啊，考虑别人。有时候人不能够来聚会，可能是因为他家里发生了问题，有时候是因为他身体不舒服，或是遭遇什么大的变故。因为有些人不愿意讲，所以你不了解，你只能从表面上看。你说，你怎么都没来聚会啊？可能责备的话就来了，是不是？好，那我们一般比较好的做法就是说，你要先去了解，替他着想。好，他今天没有来，因为平常他都有来啊，为什么这一阵子一个礼拜、两个礼拜，甚至一个月都没有来？那一定是有事情。好，所以我们要去了解，去关怀，看我们可以做什么。可以帮什么？自己的力量不足，我们就可以协同弟兄姐妹甚至教会来主动关心。好，那第三就是包容跟接纳，一视同仁。一般世人待人处事的态度总是以外貌、打扮、家世、身份作为接受的标准。圣经也说了，人是看外表，只有耶和华神是看什么？看内心啊，是不是？外面的人他们的世俗标准就是看外表。你看这个流行音乐啊，这些偶像团体，有没有一个偶像团体很丑的？下课了，没有嘛，对不对？他就是用外貌，对不对？用他的外貌还有他的一些动作，唱歌啊跳舞来吸引你啊。所以外邦人就是用这样来做标准，可是我们基督徒却不是。好，爱人的表现我们能够同尝果效，不求自己的益处。保罗说了一句话很好，凡我所行的都是为福音的缘故，要让人同得福音的好处。 福音的好处就是在今生平安喜乐，来生永生盼望，对不对？进入天国。好，这是我们要得的，也希望我们的同学朋友也能够得。好，这个叫福音的好处。好，珍惜价值，看重生命。好，好，类似的经文，哥林多前书10章33节。好，好像我凡事都叫众人喜欢，不求自己的益处，只求众人的益处。注意哦，众人的益处不是你都要去配合哦。他叫你去做一些犯法的事情，好，你不可以去做。你看重点在后面，叫他们得救。在叫他们得救这个大前提之下，违背道理的事情当然不能做，对不对？那你要能够得救，是不是要遵守道理？是齁，像刚才保罗所讲的同得福音的好处，在这段经文一样也是类似的记载。好，好，因为我们将来的盼望是在天上，这个才是永远长存的。好，那愿主耶稣祝福大家，好，在道理的学习上面还有生活的实践上面，我们都有很多地方需要学习，那也要好好把握机会，万事互相效力，就是我们所发生的事情，我们碰到的人可能都是一个机会。那神要我们在这上面学习什么，我们应该要好好把握。凡是爱神的人都能够得到益处。好，我们就简单介绍到这边，请大家一起默祷。阿们。